不走伤害的阴影。多想有一个释放的心灵，走出伤痛，走出困境。我的过分你都脱干净，我却做不到饶恕弟兄。多想有一颗宽阔的心胸，装满饶恕，装满包容。主啊，给我一颗饶恕人的心，安慰我不幸，释放我灵，像你那样有爱包容，让你的慈爱拓宽我的心胸。主啊，给我一颗饶恕人的心，宽广我心，让你的美善在我身上前行。
你下沉我的 host 在吗？
好，我再给你一下。
好。
你刚才是退出了又进来是吧？
对对。
OK。好了。
OK， 让我们来祷告。哎，我们在天上的父，以上是我们发自内心的诗歌敬拜，愿你悦纳。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拯救的恩典，感谢赞美你福音的大能。孩子今天所要传讲饶恕的信息，求你亲自引领，是讲的和听的都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一起都能得到你的帮助和照就。主啊，你已经吸引这里的每一位慕道友渴慕你的话语，并积极顽强地追求真理。求你今天就再次满足他们的心，真正让他们明白你就是那真理、道路、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将以下的 Room 的操作和网络的顺畅都交在恩主手中，求你亲自保守带领。以上的赞美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就是好，我今天来把这今天要学习的这个经文先读一遍。
嗯，建美，建美，你把它全屏好吗？
好嘞，
全屏字就大一些。嗯，
好，
好，嗯，谢谢。
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7次吗？”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7次，而是70个7次。因此，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6000万银币的人来，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恕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了他100个银币的仆人，就抓着他，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那和他一同做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恕我，我会还给你的。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事情。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悯你一样吗？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如果你们个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好，下面我们就逐句的就是观察和解释这段经文。好，第一个方面哈，主说当饶恕到70个7次。21节，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主啊，如果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7次吗？彼得的问题呢，是他人得罪了我，我该怎么饶恕法？彼得是带着预备好的答案到7次来问主耶稣的。他认为他已经爬到饶恕弟兄的最高峰了，因为据说所有文士的教训都是饶恕人要1天3次，所以大概是平均5-6个小时要饶恕一次。22节，耶稣对他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耶稣的回答却出乎彼得的意料。主告诉彼得说，就是主告诉彼得的现在就是490次。我们来算算，我们出去8小时的睡觉呢，还有16个小时，那也就是960分钟哈。也就是呢，将近2分钟都要饶恕一次，我们能做到吗？我们人对神的恩典的认识非常少，但只要人真心到神面前来求恩典，主都应允。这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今天的难处是人不肯到神面前求， 主说要饶恕到70个7次，实际上是说你不只是饶恕，你根本是要忘记。神的儿女对于人的饶恕是无限量的，无限数的。今天我们常讲饶恕，但是我们也像彼得一样揣着本账本心里在那里记账呢，那根本就不是饶恕。虽然我们常常被刺激到好像忍无可忍，但是感谢主，那是我们被制成这个珍珠的最好的时机。我们知道这个珍珠呢，就是在这个是一种沙粒或者细菌或者一种碎石块进到这个蚌的体内，我们可以感受，可以猜想那有多少的痛苦。可是这就是用这种方式，是我们被制成这个珍珠的最好的时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我们补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让神能得到满足。好，第二方面，天国好像主，天国好像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23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王不是和跟他不相干的人算账，而是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正如哥林多前书后书，哥林多后书5章第10节所说，因为我们众人都必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使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报应。24节，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6000万银币的人来。6000万银币呢，就是表示所欠债是个无法偿还的大数目。在当时呢，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比喻呢，是指我们得罪主所累积的重债，数目如此之大，是我们没有想到的。25节，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其实主人的话乃是叫那主人，要那仆人清楚地看见，就是把自己和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也是没有法子偿还的。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应该对自己的亏欠有正当的估价，必须知道自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用来偿还自己的债，这样才会对人的亏欠有宽大的饶恕。26节，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此处呢，包括4件事，他跪下那就悔改，拜那就谦卑，宽恕那就求恩，还清许愿奉献。那仆人也知道自己所欠的数目太大，所以他就俯伏拜主，求主宽恕他，给他时间，将来都要还清。27节，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主人无论宽限他多长的时间，在他有生之年也无法还清。但由于那仆人情辞迫切的直求，主人就动了慈心，不但释放了他，还免了他所欠的债。这就是恩典，这就是福音。人在神面前从来不能很清楚知道什么叫恩典，什么叫福音，总以为今天我不能的，将来我总会能；今天我做不到的，将来我总会做到。我们对自己的亏欠也像那仆人一样，求主宽恕，让我们将来还清。我们来看哈，路加福音15章里的那个浪子，他只是准备好了向父亲认罪，求这个父亲呢把他当作一个雇工，但他没有想到父亲不但接受了他，还把那上好的只有儿子可以得到的东西呢都给了他，这就叫恩典。还有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9章第2节，那个摊子，这摊子是他的朋友用褥子把他抬到主跟前来的，他们的信心不过是想盼望摊子行走，但主却对摊子说，小子， 放心吧，你的罪赦了。那里的赦和这里的免，在原文呢是一个词。在主施恩的时候呢，总是做出人想不到的事情。还有我们路加福音，我们刚学过的23章42节，那个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犯人中的一个，他因为感到自己是罪有应得，并且知道耶稣就是那将来的要来的基督，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结果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就是救恩。神在他儿女中间施恩免债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凡蒙恩得赦免其罪的人，都要学习施恩给人，都要心里柔和谦卑，都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要饶恕犯罪和得罪他们的人。主耶稣不但在真理上教导我们，而且他在实际行动上呢，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好，我们再讲第三个方面，恶仆不怜悯同伴的结局。第28节，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了他100个银币的仆人，就抓住他，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100个银币相当于那时一个雇工100天的工资。那仆人蒙主人释放，并且免了他的债，得到自由，但他却对只欠他100个银币的同伴大动干戈。我们蒙恩得救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主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我们欠主的是6000万银币，同伴欠我们的只是100个银币，这两个债的数目是无法比的。第29节，那和他一同做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他的同伴做同样的悔改、谦卑、求恩、许愿、奉献，但他没有像他的主人饶恕他一样饶恕他的同伴。30节，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这一个蒙了极大恩典的仆人，他竟然会不肯，并且去把他的同伴下在监里。要知道，接受恩典的人拒绝施恩，亏欠神的人呢，又纪念别人的亏欠，这是神所恨恶的。在神面前，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是更丑更难看的了。第31节，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事情。在神的家中，我们若不肯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这会使别的弟兄姐妹担忧愁的，就会将此事带到主的面前。第32节，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恶仆呢，是他的主人对他的评价判断，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33节，难道你不应该怜恤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悯你一样吗？耶稣也用这一个比方给我们看，一个不肯免去别人债的人，在神面前是何等的无礼。如果我们不肯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恶仆，就是行了主眼中看为恶的事了。我们需要看见自己亏欠神的数目是何等的大，才能看见别人亏欠我们的是何等的小。第34节，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那仆人的主人之所以发怒，是因为他没有怜恤，不肯施恩，他以残忍对待他的同伴。他这样无理少恩的结果是他的主人把他交给掌管刑法的人，直到他还清一切所欠的债。35节，如果你们个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可见，关于人的亏欠，神不会忘记，同样不会糊涂。若是我们平时亏欠了神，亏待了人，神总有一天会算账。不从心里饶恕自己的弟兄，神也要这样待我们了。好，以上是我们对着经文呢，就做了逐句的观察和解释。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归纳与应用。归纳就第一个，饶恕呢，就是指对别人的过犯过错的原谅。饶恕是一种理解，是一种包含，是一种宽容，以博大的胸怀来容忍别人对自己的伤害，并且不记仇恨，不采取任何报复的行为。当我们被不公平的对待时，我们首先会感到生气。生气是全然合理的、健康的和有益的情绪，它像呼吸一样的正常。可是呢，危险的是在于我们生气的方式和程度。生气应该按照神的意思去表达和处理，否则呢，就是犯罪。生气呢，不能超过日落的时间。生气必须在未发展到成为憎恨的程度之前呢，去处理它。若不处理呢，魔鬼就可以抢夺我们，或者渐渐地渗入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激动，使我们充满了憎恨、报复、苦恼，直到魔鬼的计划在我们身上成就为止。结果就产生了争吵、仇恨以及各种卑鄙的行为。第三，我们人人都是罪人，都需要人的饶恕，都需要神的饶恕。第四，饶恕别人等于饶恕自己，给别人留一点空间余地，也等于给自己留下一片蓝天。我们若能饶恕别人，我们的心灵将不受亏损，我们的心灵将得到释放。若能饶恕人呢，需要看到自己在神面前同样是罪人，需要在神面前求他的饶恕。若能体会到基督的饶恕呢，也就有可能饶恕别人对自己的过犯和伤害。第五，基督的饶恕是最完全，向他呼求宽容的都能得着饶恕，无论所犯的、所欠的有多么大、多么的严重，主都已为我们付了饶恕的、赎罪的工价。第六，每一个基督徒迟早都要被主培养出怜悯人的性情。就比如欢喜饶恕、欢喜忍耐等等，这是天国中神儿女的形象。第七，主将来怎样对待我们，就靠我们今天在世上怎样对待我们周围的人。第八，从心里饶恕他人的医治方法，在这里边呢，我就是参考了《释放的喜乐》这本书。你看，这本书讲，首先呢，我们要承认你被伤害了，还要承认你有憎恨，就是触摸到情绪的重要的部分，也感受到罪的痛苦。这个时候让神把痛苦带出来，处理掉，求神给启示，将所要饶恕的人呢，名字写的，就是放在心中，然后就要祷告。我们可以这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丰盛的慈爱、宽容及忍耐。由于我体会到你的慈爱，使我有机会悔改。我承认我没有用同样的忍耐及慈爱去对待得罪我的人，内心充满着苦恼和抗拒。求你光照我，使我想起那些我未曾饶恕的人，以致我现在能从心底里饶恕他们。倘若我得罪了别人，求你也想让我想起他们的名字，以致我能向他们求饶恕。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就这样，就是这么祷告。往往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有 95% 最先想起呢，就是未曾饶恕呢，往往是我们的父母，另外呢就是自己。 将得罪我们的人的名字啊，我们可以将得罪我们人的名字写下来，啊，就要面对十字架了。这样呢，主就是可以使饶恕成为合乎法理，也合乎道义了。神已经饶恕了他们，我们也能。哎，你们要承担，哎，你要承担起他们得罪你的事，并且将来也不会用它来对抗他们。所写下的每一个人呢，就你要祷告说，主啊，我要饶恕某某某这个名字写下来，因他做了某某事情得罪了，哎，得罪了你的事情，把它写下来，然后继续为他祷告，直至对付了你不能忘掉的痛处。纵然对你是痛苦的事，就让神去处理吧，因为我们的主是想让你得自由，因为饶恕别人呢，是对付自己的痛处，而不是对付别人的行为。当以上的步骤呢完成以后，就为了表示在神面前已经饶恕了他们，并且同样接纳了神的饶恕，哎，这个时候可以毁掉纸条，表示你已经饶恕了，已经忘记了这些事情。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呢就到这里。
对，因为下一周是我讲谁谁将士，就是爱仇敌，所以我觉得其实跟今天的非常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神是爱，所以神的特性就是爱，所以他要让信他的人也要有这种特性啊。但恨呢是一种罪，所以说神不要我们基督徒身上有就是犯罪这个。就是有罪这种就恨，这是一个罪，所以一直耶稣就是在教他们，哪怕是我们的敌人，你都要是爱而不是恨，那这样就会就是帮助我们清除我们之间的罪的，我们自己身上的罪的时候，然后我们才能跟神建立就是全然的爱的关系，因为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成长过程，所以这个非常难啊，但是就是但我们要就是知道一点，就是说。不管是爱还是饶恕也好，它不是一种感情，就是不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能力，就是神，就我们天然的，就是我们人性的方面，实际上更多的是靠我们的情感去支配，就或者说我们的喜好，我们的喜恶去支配，但是神让我们的事业，我们就克服这种，就是靠我们自己个人的情感或者感觉来支配我们的行为，而是要靠着神，让他把他的这种能力，爱的能力给我们。我们就是我们，当然我们也是要知道对错，因为圣经一再教导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这个要知道，并不等于说我们看见有人错误，我们还认为他是对，不是这样的。就是像刚才思琴说的，就当我们看他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错了，但是要怜悯这个人，就是可怜他，他因为做这个错事。他有可能真是不知道，就像耶稣在那个十字架上说的，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对我自己来说帮助很大，就是当你就说你会对看人的时候，就是首先就是我想对我最大改变，就是首先就是看一个人，就是正面的反应先出来。如果说是以前，比如说我用我自己喜好的来控制我自己的时候。不管任何人对我做一件事情，做说一句话或者什么的，可能我首先反应的是负面的，就是 negative 的反应先开始，然后才慢慢看那个人哦有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就是这本身。但是我觉得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以后，我觉得改变可能最大的，首先就是对一个人的反应，首先是先是 positive 的看他 ，positive 看他以后，我想就是你跟人的关系里边，你会人会这样会感觉的，就是你是 positive 的对他开始的话，你会朝向一个负向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进程，如果你是一个 negative 对他的话，那么最后的一定会总往 negative 里边走，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具体操作上来说，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就是 positive 的看人， positive 的看事情，当然要知道对错，你知道对错，但是还要那个 positive 的看人，我想这个
对。
我刚才在小组里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本来想稍微讲了一点点那个我小时候看过的一本小说，我记不清楚到底是朱自清写的还是鲁迅写的。他小说的主要意思是，那位作者我们就全当成是朱自清嘛。那位作者他小时候得罪过他的一个兄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小时候一起玩的一对很好的朋友。那么小时候他这位作者就对他的朋友或他的兄弟做出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对他的兄弟其实小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伤害。后来他们就分开很多年。但是那位作者呢，他心里一直对感觉到对不住那位兄弟感到心里面有一道坎儿一直过不去所以有一天，当他知道他和他兄弟会重逢，几十年以后会重逢，他心里就忐忑不安。他心里想着一件事情，就是小时候我对我那么不好，现在又要和他重逢，我怎么来向他开口？如果他问起我这件事情的话，那我真的是无言以对。所以他就想了很多的办法，也想好了一整套的理由、借口，准备来面对他的兄弟。但想不到那一天，当他们正好是见面的时候，他的兄弟很爽朗非常开心，他们两个人又可以在几十年之后重逢。当这位作者提到小时候对他有一些伤害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的时候，想不到他的那位兄弟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他说："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我早就已经忘记了。想不到你还记得哦，你这样真的是应该是把这件事情也忘记，因为我早已对这件事情早已忘记。"所以那个作者在那个时刻觉得心里就完全的得释放，因为他明明白白的看到，原来他曾经所伤害过的那样一位兄弟，原来早已经饶恕他，原来早已经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所以我本来想在小组里面分享这样一部小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情况下，我们其实也是伤害过别人，我们可能有时候作为基督徒的话，可能心里面也有一道坎儿过不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求神帮助，帮助我们自己能够走过这样一个阴影，无论是心理的阴影还是生理上的阴影，也能够在神面前悔罪悔改之后，能够有能力可以向别人来和解，和解是一个双方的过程，在神面前悔改，悔改了以后，就求神的帮助，能够两个人之间能够平心静气的能够互相的能够来和解。当然，有过错的那一方需要走出这样一个主动的一个脚步。然后对方如果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也能够接纳的话，那这样的话，一个是饶恕，一个是和解的过程，真的是一个见证。我想这样的话，在神的面前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在众人面前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样一部小说，虽然是一个小说，那作者我想心里面对这些事情也有他自己一定的看法，所以才能够写得出这样一个可能是源于生活吧，也高于生活的这样一个一本小说。我小时候所看过，蛮好，我觉得这个例子蛮好的，我就分享这一点。
好，那我们就先做个祷告，然后最后就来再听这首歌，好吧？OK，主啊，真是感谢你，你借这个圣经的话语晓谕我们要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主啊，你已经以厚恩饶恕了我们，求你再次饶恕我们过去一切不义，赐我们信心，用你的慈爱拓宽我们的心胸。主啊，我们真的饶恕人好困难，但是主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更新我们，赐我们一颗饶恕的心，求你继续在每天对我们说话，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到老不偏离。以上的赞美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